但是圣经不是有教导说是不能自杀吗？可是那他这样自杀，他是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吗？还是其实他会受到神的，就是他死后还会受到一些处罚之类的？
哦，自杀论起来哈，自杀算不算杀人？你认为呢？
就因为生命不是任何人可以决定的，就是都在亚威神的手里啊。然后他这样子，可是他也是为了不让自己受到羞辱，我也不知道哎、欸，这样会那个吗？亚威神会原谅他吗？
啊，我先讲我的个人看法了啊。
嗯，
我想经文比较强调的是，他到死了，他还为他自己的荣辱的问题，他来做考量。
嗯。
扫罗一生他永远只为了自己的荣禄，
嗯，
王位，然后他这边做了很多的这些计谋的事情，
嗯，
还是为了他自己的不要说凌辱，然后就自杀而死。所以这个人正是有始有终，但都是出于他自私的想法。那自杀而死确实身心上并没有直接给我们谈到有一个律法说人不可以自杀，律法上是没有这样讲的。哦，就律法明文上来规定，他是没有这样来讲。不过我们是认为说，确实的，自杀本身就不是一个符合律法的事情，因为你也是属于神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自己也不能够来决定你自己的生命。就照您刚才所问的，人确实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命的。你的生不是出于你，那你的死呢？同样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那当然，夺取自己的生命的人，神当然也会按照律法的法则以后来报应他了。那死后的刑罚，那是死后神对这样的人，这种懦弱的人，神还是会对他们有一个刑罚，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其他弟兄呢？你们针对这个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我回应一下。那刚才谈到说，扫罗他是这样处心积虑的想要免除受到羞辱，但是我们从31章所记载的，虽然他自杀了，但是他的敌人有放过他吗？还是把他的头割下来啊？还是扒除他的军装啊？那我们了解到，一个身首异处，那他所穿着的军装被扒除，那还有这个没有头的光着身子的这个尸身被钉在城墙上，那这是不是羞辱呢？那跟扫罗他自己临死之前所挂虑的是又有何差异呢？好，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在新约耶稣被卖以后，出卖他的犹大啊，最后他也是啊，因着过意不去，所以他就啊上吊自杀。那同样在圣经上，无论说在旧约或者新约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我们应该是说，在人的这一种生命是神所赐所掌握，人的一生祸福荣辱也都是超乎在神的手中。那做其他啊像神那样的一种决定，那就逾越了自己做人的本分。好，这是我的看法。
哦，懂了，谢谢。
那还有没有其他？海丽，喂，
今天我就是看到第30章的第25节，大卫定死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就是这是 这句话是我想到，就是律法不废，就是它是摩西定的这个律法啊，到这一节，大卫也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以前我没有注意过啊，然后就是这律例典章和大卫所定的和摩西所传的，这就是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差别啊？这个我不明白啊。
是不是我们这说那大卫是不是又重新立了一个律例？你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我也不知道啊。那你看，就是摩西所传的和大卫所定的，有什么他比如说以色列的王，他也可以定律例典章嘛啊。然后就是我们基督徒怎样去就是去看去看待或者遵行摩西的律例典章和大卫所定的律例典章，大卫所定的和摩西所传的又有什么差异啊？
当然我们教的弟兄已经有谈到这一段的内容，跟民数记啊，在31章里面有详细的记载，如何去分配这些财物。不过我们发现到那里的分配的条例跟这分配的条例原则上一样，但是细节上应该会不一样。英文它只是不说，它没有把我们说如何去分配，详细的分配方式在这里它并没有去记载，但是民数记31章那里确实有非常的详细记载说分配的百分比是多少，那里有很详细的一种记载。不过那里的那个分配的方式，是因为它是用整个以色列族中间差派出去的军队，然后由这个军队来得到多少，然后没有出战的这一些以色列民他们得多少，跟这里那200个疲劳的以及400个出去征战的，他们之间的一个分配，我们发现到就比例上会差很多了。一大族的有将近200万的人，你出去征战的也不过是一二十万个人，然后这一二十万的人至少要得一半，那剩下一半再给这200多万的人来分，而且还要各取1/5要给祭司。而这里并没有去谈到祭司，因为没有祭司，这里就剩下一个祭司而已，就是这个亚比亚他。然后200个人跟400人的比也没办法跟你说整个民族跟出征的这几小部分的人在比较，所以这里他并没有去定到说这个比例的多少，得到猎物的这个%是要多少，他不去强调这个问题。但是他基本上的原则是说，是还是要照着这个大家都可以得到这个所分配到的这些猎物，因为这些恶人跟腓力是说，他们只要得到他们原来他们失去的就好了，其他的他们都不配得到。那这个原则就会抵触到《申命记》的第31章里面所讲的，无论出征或不出征都可以得到得胜之后的这些分配的这些物品。所以我想这里会强调说，大卫为此定以色列的律例跟典章，他只是在强调说，那大卫他重新把那个31章的律例典章的原则，但他把它消为有不同的成果状况之下，然后重新的再分配而已。至于分配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也没讲啊。我想原则上他是在强调说，那大卫确实是遵照律法的原则。 不是说定了一个新的规定，我想新的规定在民数记三十一章已经有讲了，只是说他如果在实际的执行命上，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他大概是在强调这样，也就是他对律法的一个实际的执行面上，他可能会有因时因地而来质疑。大概我的观点是比较
近。那这样的话，大卫是比较灵活的了啊。他对比如说，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没有，就是他去灵活去处理的，根据环境的变化，他做的灵活的处理和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不一样的分配方法的处理啊。我也确实就是他分配的细节我们也不了解啊，撒母耳记里面没有详细记载。
在澳洲，我们对摩西的律法把它误解成摩西的律法只是条文，一条一条的，冷冰冰的，只是关心外面的，这是一般很多人对律法他认为说这个是比较老旧的，跟新约很重视那一种内在的更高的那种标准，他把它二分化了。这种二分化是一个对律法的污蔑，人的律法里面怎么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外在的这种条文呢？我们从刚才这个问题和回答，贫婚这样的一种掳掠的东西，这是本着什么公平正义的原则？这种公平正义是对那些弱势者你要加以照顾，因为他没有能力去征战，不是他不要征战，而是他体力上他没有办法，可是他也有他的家人。所以刚才我们的讲到的人他说，人的赐福是用一个整体上来讲，如果今天连累或是福气它不是整体性的，我认为30章跟31章都一点意义都没有。它的意义跟价值就是你一个领导的人，你在前面领导，如果你像扫罗网这样会连累全家，整个家族，整个国家，如果你像大卫王一样，他也附带着领导人的责任，所以人家也会对他气恨，可是他还是把这种重担担起来，而他能够担起来不是他能，而是他能够来到神面前。那这种来到神面前谦卑的求问要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神就赐给他力量。所以第24节说，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大家应当要分配。为什么要这样分配？因为23节他就讲出了那个原因出来，是这样的原因才会导致于要公平。如果没有神的赏赐，那今天他没有保佑我们，他没有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中，你能有这些东西吗？你一点都没有这些东西。那这样的一种神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也赐给我们力量，这都是出于神，人一点都不可夸。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丰富的财物，就自私的弟兄来讲，他认为他有功他就要去做，他就要得。但是就爱来讲，爱就是对这一些 软弱的人的照顾帮助，那这样使他们能够得到公益的这样的报偿，不是他们本身能够做什么，而是他跟你同是弟兄，立华所讲的爱也是从这方面来表现出来。我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信心来对神，神就有那一种力量来帮助。然后呢，更要紧的是，我们要如何来善待今天从神得来这些恩典的东西？你要如何来做呢？这才是今天的教会最大问题。很多人他只讲救恩，而不讲如何公义的来分配、来帮助。结果他就认为说，有福音就不要律法。但律法不是这样，律法是在讲你有福音，你有这样的救恩之后，你要如何来实行公义的这些律法，让大家都能够来得从这样的一种福音的里面得到一同的好处，而不是只光讲说，哦，大家都得救了，得救大家都好了，大家都永远得救了，那大家都行事为人就各属于自己的。所以这些毁灭啊，这一些虽然也是跟从耶稣，跟从这些大卫，可是他们并没有照义法上来讲，所以大卫一定不可听从他们。大卫如果在这个没有坚持到底的话，那大卫这个领导人，那这只是另外一种扫罗王一样，没有意义。所以神记载这个大卫王的这种谦卑求问，神给他的引导，以及他如何在得胜之后的这个评分，这是要彰显出律法最最重要的公平正义原则。你去看看嘛，神在这个一个律例典章里面就是在讲这些。所以你记得典章里面22章，你从后半段一直到23章的第九节，他特别谈到是因为神是良善的。为什么神是良善的？因为他对于这些孤儿寡妇寄居的说，你一定不可欺压他，免得他们在祷告我的时候呢，神就发怒了，就使你和你的家也有孤儿寡妇。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是对这些弱势的这些选民，他的家人绝对的是拥护他们，不容许这些强势的人来欺压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呢，素来就是呢，就是依靠这个强势，那凌弱。今天教会不是这样吗？啊，光会讲，为什么他们光会讲？因为他们对律法的解释不对，认为律法只是一个冰冷的这个外面条文。那今天呢，我们呢另立一个新的、更好的，啊，大家呢都讲爱。这个爱难道会离开公义吗？不可以的。我简单补充到这里。
好，其他庄伟弟兄兄所谈到的，他确实不断的强调30章跟31章经文所记载的都跟神的律法典章有息息相关了。那他已经讲了，从这个30章的第6节、7节、8节啦，或者是说12节到14节啦，或者说22一直到25，那他不断的确实来跟我们强调，今天大卫为什么能够蒙神的一个眷顾，是因为他深深抓住了神的一个应许。而神的应许就按照神的律法典章所记载，所以大卫虽然在这种众叛亲离，他能够信靠神，能够心里坚固。为什么能够心里坚固？实际上经文并没有直接跟你们写说为什么大卫是心里坚固的，但是从第7节以下，包括我们弟兄所讲的，他的心理坚固是在于他对神的话、神的律法典章，他完全的被说服了。我们知道信心就是透过话语，神的话能够来说服我们的心，那个才是一种信心的产生。所以大卫是对于神的律法典章，对神所已经应许的这一些，所讲出的这一些， 他已经被说服了，他已经愿意相信，而且愿意跟随，愿意按照这个方式来做，所以他的心才能够是坚固的，所以他能够完全的来交付在神的面前，他愿意来到神面前来求告神。那我们发现到同样的遇到这样的一个难处的这个扫罗，确实那扫罗反而，我们看到扫罗28章他没有去求问神，等到他打败仗了，他也没有在要死之前他来向神祷告求问神，都在最危难的时候他仍然是还是想到自己而不是去想到神。我想这个是两章里面他们确实显出通这两个都是受膏者他们之间的一个行为上的确实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表现，这种在危难中才能够显出说邪对神的信心是足够的，那就在说他是不是按照神的律法典章去行。你在危难中还能够站照神的律法典章去行的人，那这样的人才是一个说我们说算是有信心的人。同样的，确实大卫在他的行为上跟扫罗两个的行为上，我们从这好几个礼拜来，我们看到了在经文里面不断的跟我们凸显这两个人的行为，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点。大卫确实到我们弟兄所讲的，他想知道神的律法是不是只有单单对个人的，他是用全体性的来观看。所以他的作为他会影响到他跟随他的人以及他四周围的人，所以他能够知道软弱的人需要帮助，他知道有一些的人可能他的想法做法可能不好，他需要给他更正，所以他是按照这个神的律法里面他来遵守，他能够知道真正抓住，那届时作为一个逃难者还能够去帮助其他的逃难者，这种信心，这种行为的表现，那我们确实说，在这一点里面上，他不断的要凸显一个在逆境中的人还能够有信心的一个大卫，跟一个扫罗，在一个逆境中他完全不能够承受逆境的人，他只有一直往后退，往后退。从我们刚才弟兄有谈到说，他要对比的有关于扫罗的死亡是跟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来校正的时候，来自的校正，我们发现到第17章里面的哥利亚的校正，扫罗也是一样退缩了，都没有看到扫罗出来有愿意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去跟他们征战。所以在17章那里我们也已经有谈过了，这样的一个大扫罗是一个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往后退的。那我们看到这次的打败仗，那扫罗呢也一样的，他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不断的来表现出他真的是在对相信神的这一条路上他并没有真正的一个信心。那同样的，我们发现到同样的，在大卫对于神所设立的祭司的体系，所以我们弟兄也谈到了大卫为什么要记载说他来透过这个亚比弥勒拿这个以弗得来求问神，那就是照着生命记所讲的神的律法里面，作为一个王他要来求问神，他还是一定要透过祭司。至于怎么样去献祭，怎么样，因为这里实在是不可能做一个献祭的方式，他只能够透过以弗得这个跟神的祭坛最剩下的一个能够连接到的一个物品，透过这个物品拿来表达他对祭司的尊重而来求问神。所以人在如何去知道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神交通，这是要平常他就有一点已经有建立起的一个习惯，只有这种习惯的他已经知道遇到问题就要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求问神，那神才会去答应他。所以我们看一下大卫能够蒙神在应允说一定要去，就在我们弟兄所讲的言论，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追，那表示 当他来求问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追得上，而神说你一定要追，这已经能够追得上。那表示透过他自己那种长久以来的那种习惯，跟神的交通的习惯，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祷告。我们长久以来有没有已经像你学习像大卫那样的，已经培养出一种你遇到任何的事情，甚至你没有事情没有任何的一种灾难的时候，你还能够保持跟神的这种交通的祷告？那同样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同样一定就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很乐意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去处理。不像大卫这件事情，对跟祭司体系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其实就是表达出我们今天也透过圣灵跟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神，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跟他的祷告的这种亲密关系，这种祭司体系的亲密关系。旧约是透过祭司属肉的属地上的帐幕的，今天我们是透过属天的那位，在属天的天上的那个帐幕的那位大祭司耶稣基督，然后来跟父神的祷告，这都是指相同的意思。同样我们看到，确实扫罗，等我们看见到当扫罗在第十六章，我记得是十六章哈，他最后一次的第十五章了哈，十五章他最后他杀这个亚玛利人之后，他有最后谈到他献祭的问题。那一次完之后，我们就再看不到扫罗他有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献祭，有交通，有任何跟祭司有一个正面的关系，没有了。以后我们看到从十六章以后，通通都是负面的。他甚至杀了神的祭司，表示他完全破坏了跟神交通的这一个体系。表示他根本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祷告了，他根本就不再求问神了，不再跟需要神有任何跟他有任何这种亲密的关系的这样的人，当然当他死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至死不可能去悔改。很多人说啊，我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如果今天你不信了，你以后你还是会不信的。不会说现在我不信，我要等到我要老了，要老了要死了，我赶快来信耶稣，赶快来悔改，没有用了，不可能了。你现在不做，以后也不会做了。人的那种恶的那种性，是在人的里面永远是一样的。他不可能现在不悔改，以后他会悔改。神的话不是那样的说啊，好像我今天放在我的眼前，我今天不拿，我明天再来拿。是人对神的话的那种回应，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从他对祭司体系的一种体认哦，确实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平常就要养成的，那它会影响，真的是影响我们这一辈子。有这三点上，我确实发现到，确实大卫跟扫罗他们之间，他不断的来跟我们谈，按照对神的话语，我们应该要怎么如何去回应。啊，这是我的回应啊。好，我们下时间来交给传道。